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大家收听这次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程呢，为你预备的新科目《圣经论》。那么这个《圣经论》课程的内容讲义呢，主要是由良友圣经学院的陈伟老师来预备，那么由我林成呢，在课程中为弟兄姐妹来讲解，盼望在未来的24堂课里面呢，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深入来学习《圣经论》。那么当我们听到《圣经论》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非常的严肃，甚至觉得这一课会不会很深呢？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挑战，我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呢，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认识什么是合于圣经的《圣经论》。那么这次的课程呢，主要呢会分成五大部分来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谈到神的启示，也就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比方什么是神学，什么是启示，神和启示的关系是如何，还有启示论的神学发展等等。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谈神的启示啊，会谈启示的领受和必须，启示和光照。那么既然有启示，当然就有启示到圣经，这是第三部分我们会谈的。我们会分两次来谈启示和圣经，圣经的末世和权威。那么从第四部分呢，我们就会进入圣经的理论和历史了。那么这里会谈到圣经的基本资料啦，旧约新约的正典啊，次经啊，伪经的问题，还有抄本流传一些重要的圣经译本等等。当然也会特别介绍中文圣经的历史。我们也会谈一点经文鉴别学，还有圣经无误论这方面的理论，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那么到了第五部分呢，也就是从20课到24课呢，我们就会进入圣经的研读，包括圣经和释经的关系，特别会提一提后现代对于圣经的冲击，怎么样用信心来学习神学和接受启示等等。当然我们也会谈到圣经和今天教会的关系，这是这一次呢我们圣经论呢主要课程的安排的次序，盼望弟兄姐妹呢好好的专心的来学习。当然如果课程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和良苑老师来联络，当然你也特别可以写信给陈伟老师的。好，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一课，我们先来谈什么是神学啊。那么圣经论这个课程系列里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启示，并且借着启示来认识神。那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们思想到启示的主角还有中心，也会思想到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做末世，什么叫做光照。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启示啊，末世啊，光照啊。当然我们也会更认识神的道和神的灵在启示光照神的儿女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课程里呢，好好的来思想到关于圣经是神的启示是如何写成，怎么样解释圣经，而且思想到圣经是神全备的话语，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换句话说，圣经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生活的最高准则。好，在圣经论的头五课当中呢，我们刚才介绍，我们会很神学性的来讨论一些什么是启示。那么这个可以让我们呢对启示有一个比较稳固的理论基础。那之后呢，也就是第六课到第九课，刚才我说了，我们会从一个 比较属灵的角度，或者说一个培灵的角度，去看看什么是启示，好让我们预备自己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来研究神给我们已经成为文字的启示，那就是圣经。那刚才我说了，我们也会谈到圣经的理论、圣经的研读。那么在这个圣经理论里面呢，有一个最基本的中心呢、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圣经理论的中心，就是怎么样透过圣经神的话语的启示来认识神，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灵修生活或者是教会侍奉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愿主呢也使用这个课程啊，使它成为我们生命侍奉极大的祝福。那首先我们知道呢，我们是透过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如果神不向我们显明、启示他自己，那我们人呢，特别是有罪的人，根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我们呢是受造物。想想看，创造主如果不启示他自己，不向受造物显明他的启示，我们怎么可能来认识神呢？就好像生命记29章29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不妨你翻开这节的经文。生命记29章29节这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能够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那所谓隐秘的事呢，是指神没有启示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也不需要知道的。而明显的事，这个明显呢、这个字原文就是启示的意思了，是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揭开来显明给人看。那神所明显给我们的话语，或者说显给我们的真理，目的呢是要我们去遵行，并且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一起去遵行。因此呢，我们是透过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来学习认识神。那接着我们来看看神学的定义。神学呢，透过神学来认识的这位神，它不是一件东西，不是一件我们想学习认识的一个普通事物而已。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对象。如果我们要学习认识一件东西，比方一块石头，这会用它研究石头的方法，比方把石头打碎，然后做实验，看看这个石头有什么成分。但是当我们研究植物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植物像花草和石头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会用植物学的方法去研究植物。同样，当我们研究动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动物又比植物高了一个水平，研究动物的方法和研究植物的方法又不同了。那当我们来研究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别的方法，我们会用所谓的人类学啦、文化学啦、社会学啦、历史学啦来做一些研究。但是当我们研究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人不是动物。由此可见呢，当我们研究不同事物的时候，是有不同的一个水平，或者说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的。石头也好，植物、动物也好，人类也好，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那这就是说呢，受造物是一个物件，但是要我们认识神，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神不是受造物，他的水平是创造主，和我们这些受造物的水平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神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经验层次的。那么我们怎么样靠着有限的头脑，还有特别是人有罪的这种心灵来学习认识神呢？神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是创造万有的，我们的存活、生活、动作每一步骤呢，都在神的手中。想想看，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不显明他自己给我们看，我们根本无从认识神。那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学也叫学神呢、和其他的研究的学习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方法、一种领域。 唯有透过神的话语启示了他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所以简单的说呢，我们所谓的学神学其实就是学神，神学学神就是被神亲自的教导，教导我们认识神，引导我们归向神。那弟兄姐妹，很重要，这是学习神学的一个态度。那圣经论和神的启示以及认识神呢，就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圣经论这个学科呢，是放在系统神学的一个范畴下的。那今天我们在圣经论这一课呢，要先具体思考第一个题目，什么是神学？那什么是神学？我们可以为神学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啊。这个神学的英文字是 theology， 那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theos 是神的意思，还有 logos， logos 就是道， theos 是神， logos 这个意思是道理或者学问或者说研究。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神学就是研究有关神自己还有神所做的事情。那我再重复一次哈，神学就是研究有关神自己以及神所做的事情。那根据这个定义呢，所有人包括基督徒或是其他宗教的信徒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神学理念，读书人或者说识字不多的人，工人也好，白领阶级也好，甚至一些无神论者，他们都会有自己所谓的一套神学。极端一点来说呢，无神论者的神学观念呢，就是相信没有神，诶，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在历史方面看看呢，早在基督教会诞生之先呢，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经将人类的科学呢分成三大类，研究物质性质的物理学，研究数字和数量的数学，还有研究神的神学。可见呢，自从有人类文化以后，期望去学习以及应该认识神呢，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本能，研究有关神学的知识，就好像研究物理的定律是一样的，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类行为。那系统神学的定义，那什么是系统神学呢？或者狭义一点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呢？那系统神学就是教义神学。系统神学呢，是在讨论教义的神学。在系统神学这个学科还没有普及以前呢，西方研究神学的人呢，都习惯用教义去称呼我们现在所谓的系统神学。那么在历史方面来看呢，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同工莫兰顿呢，已经用教义去称呼基督教神学。以后的改革宗的神学家呢，继续就沿用教义神学去称呼现今我们习惯常称的系统神学。那么近代很多位神学家呢，他们也称他们的系统神学是教义神学。那这个包括了一些像伯克富啊，他非常著名的是《教义神学研究入门》这本书。那么同样也包括了20世纪被誉为最伟大的神学家巴特，他的系统神学巨著呢就叫做《教会教义学》。所以由此可见呢，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基督教的神学研究呢是强调教义性的。教义呢就是建立在圣经启示的真理的根基上面。神学呢就是将圣经的主要内容分作不同类型的主题，然后把这些主题整理成一些系列性的教义。传统上呢，这些教义的主题呢主要就包括了几个范畴。那圣经论、神论、创造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好，那么来看看系统神学的特性。 简单的讨论过什么是系统神学以后呢，现在我们看看系统神学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第一呢，系统神学啊，它是一种科学，所以系统神学是具有科学性的。从19世纪末到现在呢，绝大多数研究系统神学的这些神学家都认为系统神学呢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当然这里所讲的科学不是指着狭义的自然科学，比方数学啦、化学啦、物理等科学。这些学科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进行实验，证实研究的结果。系统神学作为科学，是指到用科学的态度去做学问，就好像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而这些学科能够被看成是科学，其中的一个共通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些学科要用理性还有逻辑的思维去研究。一般这类的学科呢，会叫做人文科学。而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科学。那么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呢，并不以为系统神学是科学，除了因为它所论及的内容是超自然的事物以外，还有它的治学方法并不像一般所谓的科学方法。人们以为科学的方法只是透过观察事物然后得出结论，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叫做归纳法。相反的，人们认为神学啊，由于是教义性的，即使要从已定的一个命题作为出发点，然后解释所接触的事物，人们称这个方法是演绎法。人们认为啊，归纳法和演绎法是背道而驰，因此呢，神学的方法是演绎法，并不能够与使用归纳法的科学方法来协调，所以他们认为神学就不是科学。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在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当中啊，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会一并被使用的，而且呢，并不是纯粹单单使用归纳法。简单的说，这种科学方法呢，是用以下的方式进行着：在已有的知识当中，大胆地提出一个创新的命题，那这个是演绎法的方法。然后按着这个命题，科学家们呢，就进行不同的实验，反复验证这个命题的真实性。那这是归纳法的方法。经过多次反复验证之后，如果归纳法的数据和结果确认了演绎法的命题的话，并且呢，归纳法的多次实验结果都是一致的话，那就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这种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科学运作的方式呢，可以用八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字来做一个总结，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这种科学方法而得到的新知识的成功例子，比方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在这里呢，当然我们不详细讲论这个发现的进程啊，但是发现了 DNA 双螺旋结构，大大增进了人们在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而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呢，正是结合了演绎法和归纳法的一个运用。同样，在神学研究的范围里面呢，神学家也运用了演绎法和归纳法呢，来做出神学理论。我们可以从圣经一些清楚启示的经文呢，得到初步的命题，从这些命题出发，看看这个命题能不能够和圣经其他的经文内容配合。经过多次反复的验证以后，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这个命题就可以成为教义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首先我们从圣经当中多个清楚的经文得知，主耶稣和天父有相同的本质。例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道就是神，或者说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的经文说，我与父原为一，那我们就能够发展出父与子是同等的这个命题。然后呢，我们再看看 这个命题是否配合其他经文的内容，并且参考在历史上的经验，反复验证这个命题是否和全本圣经的经文配合。那最后我们得出父与子是同等的这样一个教义。从这个命题出发呢，我们再提出父、子和圣灵是同等的这个新命题，再运用以上的方法来验证这个新命题是否成立。那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父、子和圣灵是同等的这个教义，也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当然重要的是，如果教义的内容和圣经的经文不能够配合，那么要修改的不是经文，而是教义。回到系统神学是科学这个讨论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合理的系统神学啊，必须使用科学方法去建构。这个科学方法呢，是根据理据、逻辑，还有寻求事实的科学精神来进行的。因此呢，系统神学是一门科学。第二呢，系统神学是以整本圣经为基础。神学家埃里克森呢，他的系统神学当中呢，他的定义是这样解释系统的。他说神学是要有系统的。这就是说，神学研究必须着眼于整本圣经，它不是要零散的割裂经文，而是要将散布在各书卷中不同教导连贯起来，组织成一套有条不紊、相互圆融的一个体系。那么另外呢，神学家格鲁登啊，对系统神学这个词有一个更简单直接的定义。他说系统神学研究啊，是探讨今天整部圣经有关任何课题的教导。因此呢，在从事系统神学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那就是系统神学是用全本圣经去探讨基督教的教义问题了。那略带一提的是呢，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是有分别的哦。圣经神学呢，往往将圣经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对圣经作者的神学思想呢加以研究。而系统神学呢，则是运用了全本的圣经去探讨基督教的教义的问题。第三呢，系统神学是有专题性的。系统神学呢，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再加上一些历史上的习惯，并且切合当代教会的需要，再透过正确的释经方法，将整本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教义性的教导呢，用专题方式去表达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会以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做一个例子，看看如何用专题讨论的方式呢，来探讨神学问题。罗马书呢，是一本充满教义味道的书信。在罗马书的第一到第五章呢，保罗其实是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向读者来解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保罗先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呢，他引用了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来指出罗马书全书的主题。然后呢，引用了亚伯拉罕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在罗马书四章三节，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旧约呢，不单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明显例子，也有来自大卫因信称义的直接教导。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呢，则引用旧约人物还有经文呢，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是合乎旧约圣经的教导的。并且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也指出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完全， 因此在罗马书第一到第五章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是将分散在旧约圣经中的有关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这样一个角度下，整理成为了专题性的系统神学。那再进一步，既然系统神学是研究整本圣经的问题，而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出于神的启示，那么系统神学就应该是前后一致，不应该互相矛盾的。而神学家的责任呢，就是去理顺，去整理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经文，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不能够背乎自己的神。同样的，神是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源头，因此呢，神学知识也应该和世界上已知的真理是相吻合的。第四，系统神学是生活性的。那么系统神学的第四个特性就是生活性，和我们的生活有关。过往的神学家比方马丁路德写下了很多伟大的神学著作，但是这些呢已经是昨天的成就，并不能够完全适切今天的需要。所以神学需要不断的更新，每一个世代都需要有每一个世代的神学。所谓生活性的意思就是系统神学啊，是应该能够面对当时当地的需要，将从神而来的真理向当代的教会有效的传讲。同样的，系统神学如果不能够回应时代的需求呢，就会变成闭门造车，不能够指导教会将神的真理向世人来传达。但是要小心，要留意的就是不要让生活文化反过来指导，来指引系统神学的内容。要留意的是，我们研究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是不能够因为为着要迁就文化而失掉了它来自神、来自圣经一个最原始、最忠实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过系统神学是什么，还有它的特性，还有呢，在往后的课堂当中，我们也会谈在系统神学的这个范畴下，继续来探讨一下启示是什么，和来自神的启示的圣经是什么。那么这个呢，都是这一次我们圣经论呢主要谈的内容了。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第一堂课的圣经论。如果在学习上呢有任何的问题，非常欢迎你透过信件或者电邮呢和学院来联络。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有任何的回馈呢，可以写信给陈伟老师。好，今天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